猴子们搭起了一座桥。厄米特鲁德王后一辈子也没见过她的丈夫发这么大的脾气，她咬牙切齿地痛骂所有人都是傻瓜笨蛋，还拿牙刷往宫里养着的猫身上扔。她穿着长长的睡袍到处跑，把所有的士兵都叫醒，命令他们去丛林里追捕多利特医生。他还指使宫里的仆人、厨子、园丁、理发师，甚至是蹦波王子的家庭教师也出去参加追捕。最后就连刚参加完舞会疲惫不堪的王后也不得不出门帮助士兵们一起搜索。这时候医生和他的那些动物们正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森林，朝着猴子国飞奔。小猪嘎不嘎不的腿短，没一会儿他就跑累了，医生只好抱着他走，可是还得拿着药箱和手提包，真是不好办。乔里金基国王原本以为他的士兵很快就可以抓住医生，因为他以为医生在这陌生的地方一定不认识路，但是他错了。猴子琪琪对丛林里所有的道路都了如指掌，甚至比国王的手下了解的还要清楚。琪琪带着大伙儿来到森林最茂密的地方，还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呢。他让大家躲在高高的岩石中间的一棵空心大树里面。我们最好是在这里等着，琪琪说，等那些士兵回去睡觉时，我们再动身去猴子国。就这样，大家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夜里四处不断传来士兵们搜索的声音和说话声，但是他们很安全，因为除了琪琪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个藏身之地，连其他猴子也不知道。清晨的时候，他们终于听到厄米特鲁德王后用疲倦至极的声音说，再怎么费劲找也是白搭，还是回去睡会儿觉吧。不仅仅是王后，国王的仆人、厨子、园丁、理发师，还有那位白发苍苍的家庭教师，早就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了。国王那些身强力壮的士兵们也因为一晚上没睡，个个显得没精打采的。听着王后的话，他们全都暗暗高兴，想着终于可以休息了。等国王的那些人马一走光，琪琪就带着医生和其他动物们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朝着猴子国出发。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大伙儿常常累得都迈不动腿，尤其是小猪嘎不嘎不。不过每次他叫唤着累得不行时，大家就给他喂椰子汁，嘎不嘎不一喝就不闹了。椰子汁甜甜的，和牛奶一样香醇，他最喜欢喝椰子汁了。琪琪和波利尼西亚都是丛林生活的老手，他们俩认识每一种在丛林里生长的水果和蔬菜，并且知道上哪儿去采摘，例如大枣、无花果、花生、生姜和山药。他们还常常拿野生的橘子来做果汁，再加上从空心大树里掏来的蜂蜜，调配出美味的柠檬水来。不管大家要什么，琪琪和波利尼西亚似乎总能给他们弄到，或者大致上做到。有一天，他们甚至给医生弄来了一些烟草，刚好医生的烟草抽光了，他正想再来点呢。晚上他们就睡在用棕榈树叶子盖成的帐篷里，躲在用厚厚的干草铺成的床上。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不觉得那么累了，感到这种旅行生活非常有趣。夜色降临的时候，也是大伙最开心的时候，医生会用树枝升起小火堆，大家吃完晚饭围成一圈坐在火堆旁，要不就是听波利尼西亚唱歌，要不就是听琪琪讲丛林里的冒险故事。琪琪讲的故事都是那么的生动有趣，猴子们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书的，他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记住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琪琪讲了许多他奶奶讲给他听的事情，讲了很久很久以前，还在诺亚方舟和大洪水以前的故事。那时候人类穿的是兽皮，住的是石洞， 他还给大家讲了猛犸象和像一列火车那么长的大蜥蜴，这些蜥蜴在山上来来去去，啃树梢上的叶子，大伙儿都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他们听完才发现火堆早就熄灭了，只好在周围奔忙一通，捡些树枝重新把火堆升起来。国王的士兵们回到王宫报告国王，说他们找不到医生。国王再一次派出他的军队，命令他们必须抓到医生，否则就待在丛林里不要回去了。于是就在医生和他的动物朋友们自以为可以平安无事地朝猴子国进发的时候，士兵们也正在继续搜寻着他们的线索。要是琪琪知道了，他很可能再次把大伙藏起来，可是他不知道。这天，琪琪爬上了一块很高的岩石，越过树梢向远处瞭望了一番。他下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远处就是猴子国，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等到傍晚的时候，他们真的见到了琪琪的表哥和许多别的猴子。这些猴子还没有得病，坐在沼泽边的大树上，等候着医生的到来。当大名鼎鼎的杜立特医生出现的时候，他们都乐坏了，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他们拼命地叫着跳着，摇晃着树枝和树叶向医生致意，欢迎医生的到来。他们争着帮医生拿手提袋、背箱子和其他所有的东西。有一只个子大的猴子甚至把小猪嘎布嘎布扛了起来，因为嘎布嘎布一脸累得走不动的苦相。还有两只猴子跑在前面，赶着去告诉生病的猴子们，伟大的杜立特医生终于来了。正在追踪他们的士兵们听到了猴子的欢呼声，他们马上就知道医生在哪里了，急急忙忙赶过来抓他们。扛着小猪嘎布嘎布的大猴子走得比较慢，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他看到了士兵队长正鬼鬼祟祟地从树丛间钻出来，就赶紧跑到医生身边叫他快跑。大伙儿一听立刻撒腿跑起来，他们似乎这辈子都没有像那次那样疯狂地快跑过。国王的士兵们在他们后面紧紧地追赶着，那个队长跑得最卖力。跑着跑着，医生被自己的药品包的袋子给绊了一下，扑通一下就跌倒在了泥地里了。队长乐得嘴角都要咧到耳朵根了，他心里暗暗想到，这回谁也别跟我抢，这头等功可不就是手到擒来吗？杜立特医生准跑不掉了。可是这个队长的耳朵出奇的大，尽管他的头发很短，正当他要上前揪住医生的领子时，他的一只耳朵被树枝紧紧地挂住了，其余的士兵只好停下来去救他。趁这个机会，医生爬了起来，继续和大伙儿一起飞奔。不一会儿，只听琪琪大喊起来，没事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了。然而眼看着就要到猴子国了，大家却来到了一个陡峭的悬崖上，悬崖下面是一条湍急的大河，这条河就是乔利金鸡王国和猴子国的分界线。小狗鸡扑鸡扑大着胆子从那个又高又陡的悬崖边往下望了望，惊叹说，天啊，我们要怎么过去呢？完了完了，小猪嘎布嘎布说，国王的人已经追得很近了，看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看我们又要被抓回去关进监狱了。说着，这个小泪包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时候，扛着嘎布嘎布的大猴子把小猪放到地上，然后对着其他猴子大喊，孩子们，瞧，快搭一座桥，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搭一座桥。那些士兵已经把那队长的耳朵解下来了，他快得像只鹿似的正飞奔过来呢，我们要快搭桥，搭桥。医生觉得很纳闷，他们要用什么来搭桥呢？他四下寻找是不是在哪儿藏着木板什么的。等他回过头再来看悬崖的时候，医生惊讶地发现一座桥已经完成了。 是由活生生的猴子们连接而成的桥。那些猴子行动快如闪电，你抓着我的手，我抓住你的脚，连在一起，就在医生转身的那一小会儿时间里，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了一座桥。那只大猴子对医生叫道：走过去，快，所有人赶快。小猪嘎布嘎布走在这样的桥上，有点害怕，桥那么窄，而且高得令人头晕眼花。不过最后他还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大伙儿也顺利地过了桥。杜立特医生是最后一个过的桥，他刚到对岸，国王的士兵们就冲到了悬崖边，他们挥着拳头，气得大吼大叫。尤其是那个士兵队长，他最生气，气得用手直揪自己的耳朵。他们来迟了一步，医生和他的动物们都已经安全地到达了猴子国，猴子桥也被拉过了岸。这时候琪琪转过身对医生说：许多大探险家和白胡子的老生物学家都曾经在丛林里埋伏好几个星期，只为了看一看猴子搭桥的奇迹，但是我们从不让一个外人看见，您可是第一个亲眼看见著名的猴桥的人呢。医生听了得意极了，